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六月九号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喺洛杉矶主持第九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自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的地区广阔而多样化，我们并总不是每一件事意见一致，但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通过互相尊重和对话来解决分歧。拜登总统在峰会开幕仪式上是这样说的，美国以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不符合2001年美洲民主宪章的核心价值观为由，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玻利维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家的领导人决定不参加这一次的首脑会议，这样为这一次会议蒙上了阴影。乌拉圭的总统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亦都没有参加会议。拜登启动了白宫提出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令促进疫情之后的公平复苏，并向受新冠病毒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经济影响的地区，因他的粮食不安全提供$3亿多的援助。拜登说，他的地区愿景与美国经济复苏和竞争力基于同样的核心价值观。
The American partnership will help economies grow 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middle out, not the top down.What's true?
他说美国伙伴关系将会帮助经济自下而上，中间向外发展，而不是自上而下，滴入式下渗经济学是行不通的。
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2亿的零件，帮助台湾维护它的军舰。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样将会有助于确保在面对中国在台湾附近频繁活动时的战备状态。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份声明中说，该机构已经在国务院批准军售后向国会递交了所需的证明文件。军售是应台湾驻华盛顿实际大使馆的要求而进行的。声明说，军售内容包括了船舶和船舶系统的非机密备件和维修部件、后勤技术援助、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代表的技术和后勤支持。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三的声明说，擬議的军售将会有助维持接收方的水面舰艇舰队，增强它的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并补充说，这些零件将会从批准的美国海军供应商和或者是美国海军库存去采购。拜登政府星期三指责三家美国公司向中国提供卫星和火箭技术的蓝图和技术图纸，以及其他国防技术原型。美国商务部在提出这个指控的同时，阻止这三家公司向外国出口它的商品为期180日。这种惩罚被称为临时拒绝令，被认为是商务部可以实施的最严厉的民事制裁之一。被制裁的这三家公司是Quicksilver Manufacturing Inc., Rapid Cut LLC 和 US Prototype Inc. 这些公司为了包括太空和国防技术制造商在内的客户提供 3D 打印服务。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些公司的客户会将蓝图和图纸寄给他们想要打印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大概为了节约成本，反过来将客户交给他们的打印的图纸发送到中国打印。 乌克兰北顿涅茨克保卫战的局面星期三6月8号恶化，面对俄军猛烈进攻，乌军被迫撤退至这座东部工业城市的郊外。几日前乌军曾经发动反攻，近乎收复该市一半的地段，但是鲁金斯克州长谢尔盖·海达伊对 RBC 乌克兰通讯社说，在俄罗斯开始用炮击和空袭将城市夷为平地的时候，留守城内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军目前只是控制住城郊，海达伊说，但是战斗仍在继续，我军正在守卫北顿涅茨克，不能够说俄罗斯人完全控制了这个城市。他承认乌军遇到困难，他对美联社说，俄军所拥有的一切大炮、迫击炮、坦克、航空兵力，所有的一切他们都用在北顿涅茨克，要将城市从地球表面抹去，并完全将它攻占。海达伊表示，乌军有可能撤退到更加易守的阵地，譬如是北顿涅茨克河对岸的城市 尼西昌斯克这座城市的地势更加高一些，他之前曾经示意乌军必须后退，避免被包围。星期三6月8日，中国和俄罗斯被要求向国际社会解释两个国家为何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因为北韩最近试射一系列被禁止的远程与弹道导弹而要求对他实施新的制裁。星期三是联合国大会首次落实4月25日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大会的那项决议要求安理会任何5个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否决权时都必须向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家做出解释。5个常任理事国是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中俄两国都将责任转嫁给美国。他们说是华盛顿执意推动安理会在5月26日就追加制裁北韩的决议进行表决的，而两个国家都相信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对联合国大会说，2018年北韩采取了无核化措施以来，美国未回应北韩积极的举措，未解决北韩正当合理的关注，未拿出诚心去解決問題的應有態度。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星期三6月8日宣布，讓他的總裁退役海軍陸戰隊上將約翰·艾倫休行政假。目前聯邦當局正在對艾倫在為富裕的海灣國家卡塔爾進行的非法游說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展開調查。在布魯金斯學會宣布這項決定之前的一日，美聯社報道說，新的法庭文件顯示，作為調查的一部分，聯邦調查局最近沒收了艾倫的電子數據。文件還詳細說明了他在2017年幫助卡塔爾影響美國政策的幕後活動。當時盛產石油的君主國卡塔爾與鄰國之間爆發了外交危機，艾倫曾經領導過駐阿富汗的美國與北約軍隊，後來被聘請為布魯金斯學會的領導人。他還未有被指控犯任何罪行，並否認自己做錯任何事。布魯金斯學會星期三是一份致員工的電子郵件，說該學會本身並沒有受到調查。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v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系主要报道分析北韩如果进行核试验嘅话，美国将会点样去应对？我哋亦会报道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一名目前住喺美国费城嘅华人退休药剂师，佢为我哋讲述佢喺上个世纪从中国大陆逃亡到香港嘅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7.1前夕香港当局宣布推出反恐举报热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在6月8日推出了所谓的反恐举报热线，被公众举报怀疑涉及恐怖主义以及暴力行为，并且首次设立赏金制度。成功举报的人最高可以获得80万港元。部分舆论认为，港府在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前夕推出这条热线是怀有政治目的。有学者就担心设立这个反恐热线恐怕会造成寒蝉效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6月8日正式推出反恐举报热线，港人可以透过短信和微信以实名或者匿名方式举报非紧急的暴力和涉及恐怖主义的人士和行为。警方希望市民提交的内容尽量具体，除了文字描述亦都可以提供影像。香港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林伟基在6月7日的记者会上说， 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整体治安大致上恢复稳定，但是警方留意到本土极端分子的活动趋向隐蔽和地下化，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若果市民向执法部门提供有关信息，有助阻止恐袭发生，因此将反恐热线取代原有的反暴力热线。有关举报由六支纪律部队组成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跟进调查。为了鼓励市民举报，警方计划向提供可靠消息的爆料人发放赏金。
未来如果考虑发放赏金，我们都会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评估机制，去到时考虑案件的严重性，举报人发放的资料的关键性等等的因素，来定这个发放奖金的金额。
林伟基仲表示，如果个案牵涉严重伤人甚至谋杀，赏金可能高达80万港元。至于港人应该怎样辨识可疑人物，就没有特定标准，但是可以根据打扮、行为是否异常，同埋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进入特定场所来到判断。警方相信赏金制度不会有使市民滥用热线。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有不同的睇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不排除赏金制度会破坏社群之间的互信，令到社会充满猜疑和不信任。
用意好明显啦，即系而家要将香港变成一个互相监察、互相监视嘅社会咯，亦都打破香港人同人之间嗰种信任同联系。咁希望可以吓到香港人，唔敢好似以前咁即系批评政府啊，甚至有啲批评共产党嘅言行。而家你特区政府去揾啊李家超做特首，咁已经显示佢都系想加强嗰种国安治港啦，所谓吓，即系希望香港人盡快可以抹走晒所有對民主的訴求，甚至不要再記得北京曾經對香港人承諾過的民主發展進程，以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原有的反暴力熱線自2019年推出以來，警方收到超過134萬宗舉報。2020年推出國安處熱線，亦都累計收到超過26萬宗舉報。至于有几多爆料被证实有用、跟进中，甚至是破案，警方没有透露数字。钟建华谴责港府夸大其词，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意图将打压港人自由、人权等基本权利合理化。距离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不到一个月之际，推出反恐举报热线，警方发言人说没有特别原因，并提及目前香港整体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意味有受到袭击的可能，但是没有具体情报显示香港可能成为袭击目标。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习近平是不是会在回归纪念活动期间踏足香港，目前仍未确定，不排除港府趁机推出反恐热线的可能性。
因为习近平即系佢仲有保留住可能嚟香港参即系出主持庆典嗰个可能性嘅，即系保安局啊，甚至警察啊、国安部门咧、就好有理由去做好多嘢好极端。第一向北京表忠啦，第二国家主席落嚟，咁梗系一个好好嘅理由去做，去得尽啲啦。所以系嘛，利用七一，利用啊习近平可能嚟香港，进一步加强嗰种打压。
香港警方在记者会中提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多年前已经推出反恐热线，举报者包括疑犯的屋企人、朋友、同学等，显示市民及早举报会更有效阻止和打击极端分子的活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说，即使在新加坡，反恐相关法例亦都备受争议，亦都往往会牵涉到滥权。
他背后的法律依据基本上是内部安全法，他对这个执法。
庄家荣表示，在新加坡，反恐相关法例背后的法律依据基本上是内部安全法，他对执法单位的约束是比较少。若果法理依据是内部安全法，就不需要经过法院，可以长期未审拘留。咁至少喺民眾眼中，好難同政治打壓脱鈎。 即使新加坡将内部安全法当作反恐来到使用，往往有人提出话，绝大部分针对的是回教徒，背后是不是意味针对某种宗教带有某种歧视，一直是备受质疑。庄家荣说，反恐法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好，都无可避免会造成寒蝉效应。
他当然讲经是希望说人家能举报，不过有时候他未必是奖金的问题。
庄家荣话，
设
立奖金就当然是希望人哋去举报，但是有时未必是奖金的问题。例如话，你我之间可能有纠纷，咁我就是要去骚扰你，去举报你。往往有人会因为其他原因滥用法律，骚扰佢唔中意嘅人。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住在美国费城的华人退休药剂师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他向我们谈论了上个世纪从中国大陆逃亡到香港之后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容锦爱住在广州东山区，是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当中，他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如果是我们靠做工的工分来到分粮食，饿死了。所以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容锦爱说，在1971年5月17号，他带着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只有12岁，和一位男同学一起带着干粮和地图爬山涉水，历时七日抵达澳门，再通过蛇头搭船进入香港。1972年冬天，容锦爱被美国一间大学录取，实现了他到美国读大学的梦想。但并不是每一位偷渡者都能够成功抵达香港的。研究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谭家乐，笔名阿陀话，他就读的广州第八中学，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偷渡者最终葬身大海，或者是死于军警的枪弹之下。最保守的估计，偷渡的比例是10%。1500人的学校有150个人偷渡，找到了11个死亡者。阿陀说，每个中学都有，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初中学生，年龄是15、16岁、17、18岁，正仲是求学的年龄。窦寇连说，就这样在逃亡香港的时候逝世了。陈炳安原本是深圳一间报章的记者，他花了整22年的时间采访当事人，调查逃港事件，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大逃港》的书籍。从1951年的2月份到1980年的10月份，大概是30年。这30年当中，逃港过去的我计算是164万多人，死去大约是因为这个数字不确凿，但是可以基本是计到出来的，可以通过各个方面的情况，大约是10万人左右。陈炳安对美国之音说，陈炳安认为逃港是中国民众追求自由生活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应该留下他的历史足迹。陈炳安表示，好像这一种在枪弹、铁丝网、警犬的控制之下，重要好像飞蛾扑火似的，一定要渡过这个深圳河，渡过大鹏湾，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很古少有的。因此陈炳安表示，一定要将它记录下来，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纪念碑，将这些死难者留低他们用生命去追求幸福生活的一个历史记载。黄东汉是广州第十五中66届毕业生，1970年逃港，而家75岁，最近已经入住养老院。他在2011年就提出在香港为逃港蒙难者立碑，我们要为当年的死难者讨个说法，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黄东汉对美国之音说，当年我们被讲成是叛国投敌，后来又叫做非法探亲， 呢一啲我哋都唔能够接受，因为我哋系投奔自由。2014年5月1日，59位40年前嘅逃港者喺香港新界大鹏湾吉澳岛鬼吊角为当年嘅偷渡蒙难者立起一块墓碑。尽管呢一块碑立喺一个人迹稀少嘅偏远小岛上，甚至墓碑上只系隐晦地写住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但佢喺地面上仅存在咗2年。大概系我喺网上介绍咗佢哋纪念活动嘅情况。文革知青史研究者阿陀话：岛上嘅岛民原来同意佢哋建碑嘅嗰啲人，听到睇到呢个文章之后就惊啦，就质问你哋，搞到到处都知道香港嘅左派势力好大噶，佢哋就怕惹麻烦，就系要佢哋迁走，所以佢哋就将呢个碑埋到去地下里边啦。之后每年嘅5月1日，香港嘅逃港新患者只能够到不同嘅岛上去举行纪念活动。既然你香港唔得，我哋就喺美国立个碑啦。阿陀话：立一个堂堂正正嘅，我哋喺陵园咁样一种，而且我哋世世代代，所以考虑到陵园系世世代代陵园有人管理噶嘛。我哋老咗之后，去世咗之后，呢个碑系永远会存在噶。经过10个月嘅筹备，喺香港同埋美国嘅当年逃港新患者，已经喺美国新泽西州距离纽约1个钟头嘅车程嘅一个陵园购入墓地，墓地上将会竖起一座名为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嘅双墓碑。墓碑揭幕仪式定于6月15日中午举行。双碑嘅第一块正面系魂系归来嘅碑文，纪念在60、70年代为了追求自由幸福，从广东越境偷渡香港、澳门途中不幸失踪死亡的知青同学和同代人。反面则注刻了176名经过确认的罹难者姓名。第二块墓碑上的罹难者名单仍然在收集中的。我一出来就可以上大学了，我在香港读大学，然后再来美国读大学。容锦爱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药剂专业，并成为一名药剂师。然后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两个小孩，有了自己的生活。他的两个仔李成恩和李成德，如今一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另一位是医学科技领域的企业家，拥有2间初创公司，并担任7间初创公司的顾问和种子公司的投资者。容锦爱说，为蒙难者立碑这件事很重要的。第一，我们要纪念那些人，因为我自己在偷渡中有几次都差不多要死，如果不是上天搭救，我的名字就住在这个墓碑上面了。第二个，我们已经老了，就快离世了，走的时候就没人知道，这个一定要讲给我们的后代听，一定要世世代代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挨过来的。因此容锦爱话，他一定要带着他的仔和孙女去参加立碑揭幕仪式。在阿陀这位文革知青历史研究者看来，纪念这些蒙难者就是纪念所有追求自由用脚去投票的偷渡者，就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偷渡潮是知青运动中规模最大最壮烈的。阿陀说，偷渡者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们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他们将一个铜墙铁壁撞开一条裂缝，用自己的生命撞开一条缝，中国的改革大潮就喷薄而出，引动了南方的变化变革，而这个变革就是中国西化的过程。这些人无意之中引领了中国的变革潮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与阿陀的评价相同，大逃港作者陈炳安将逃港比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逃亡香港这件事情是一步一步地促进社会发展的，开始是因为逃港开放的一部分的保安员，保安员做好了又开放了深圳，深圳取得成绩又开放了全国， 所以投港一步步地推动社会进步。2000年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陈炳安采访了70年代尾改革开放期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当时习仲勋书记是这么讲的，一定要将经济搞好才能够留低老百姓，如果不是的话，脚是生在他们身上的，他们还是会往资本主义那边去跑，这个是原话。陈炳安说，后来传媒将他改成大家会用脚投票。陈炳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过四次的逃港潮，第一次是1957年，有些农民是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要退社，当时开会批判有些农民，内地的农民就没有出路了，广东的农民尤其是保安县的农民，他有一条出路，就是逃亡去香港。第二次的逃港高潮就是1962年，陈炳安说，大饥荒之后不单是广东省的保安员，而且内地大批居民跑到深圳，从深圳强行逃过深圳河去。第三次70年代知识青年逃港，从1970年到78年这个阶段，一次逃港为香港送上一大批的知识人才。第四次呢就是1979年，那次是最高潮的一次逃港。陈炳安说，那阵时已经改革开放，对于老百姓来讲，开放就意味着可以逃亡去香港了。可以说是最大的是后来这两次，最壮烈的亦都是后来这两次，死人最多的亦都是后来这两次。陈炳安说在那次采访中，习仲勋说中共对逃港有个认识的过程，起先就将逃港看成是敌我矛盾，后来又想从教育入手宣传社会主义好，还是搞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先至想第三条路去发展经济。陈炳安表示，是邓小平对逃港的看法给予了习仲勋新的思路。1977年11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复出，广东是他视察的第一站。邓小平这个人比较现实的，他到了广东，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向他汇报讲到逃港的问题，他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说是阶级敌人破坏，是西方的反动势力在这里挑衅，他不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说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个就给予包括习仲勋他们开了一个思路，是在习仲勋之前开了一个思路，亦都给保安院开了一个思路，重新去认识逃港，这个是他有深刻的看法的。陈炳安说，香港700万人口当中，除了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从大陆移民到香港的部分，真正香港的内在的核心人是500万人，500万人中间大部分，绝大部分是跟逃港有直接关系的，或者是直系亲属，或者是好朋友亲戚，我到香港一问基本上都有些关系。换言之，香港就是由这么大的一班人，他的组成部分是以逃港者和他的亲属为主体的一个城市。陈炳安说，他们当年他的父亲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逃亡到资本主义阵营来，他们就是想要过资本主义的日子，他们就是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陈炳安认为，研究香港人不研究逃港就等于没有研究到，逃港是真正香港人的根，我说过这个的，逃港是香港人的根，只有从这个地方能够破译这个密码，能够调节好政策，能够获得香港人的民心。陈炳安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有远见和深刻的内涵，不坚持一国两制怎能够取得这个大部分逃港人的心呢？2020年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被广泛批评为严重侵犯香港人权，破坏了中共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承诺，使得香港的政治自由环境急剧恶化，加上奥密克戎疫情爆发以来，香港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今日的香港不单止不再是中国大陆寻求自由的目的地，连很多香港人都在通过各种途径离开香港。2022年4月以来，上海等中国很多大城市爆发了奥密克戎疫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持实行 抗击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长时间封城封小区，民众在次新灾难中人权遭到大规模的侵犯。当今中国很多年轻人用躺平润学做最后一代来到抵抗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侵犯。我觉得今日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当年偷渡之称与不偷渡之称的两种对社会未来走向的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屈服于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寻找个人的安逸和发展空间。一种就是改变这个制度，如果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制度，他就用脚来到做选票，去选择一个更好的制度。阿陀最后是这么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继续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盛顿方面已经警告说，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美国将会作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专家说，这种回应必须要包括加强南韩的防御能力，同时将打击目标对准支持平壤武器项目的中国以及俄罗斯实体和个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6月7号在首尔会面了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赵延东之后，说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将会有迅速而有力的回应。星期一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北韩正在是为一次可能的核试验加紧准备，丰溪里核试验基地的一处隧道入口已经是重新开通。自从三月以来，通过卫星一直是可以看到丰溪里核试验场所做准备的迹象。2018年平壤曾经帮助受邀观看拆除核设施的外国记者的面前关闭了丰溪里基地。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对北韩将会在今后几日进行核试验感到关切。普赖斯仲话，这个是美国同盟友和伙伴已经计划到的突发事件。平壤星期日发射了八枚短程弹道导弹，而之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高，这个是平壤到今年的第18年试射武器。美国同南韩军方作出回应，星期一发射了八枚弹道导弹，并且在星期二派战斗机在黄海上空演练以展示实力，黄海亦都被称为是西海。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这个将会是他们在2006年以来第七次，亦都将会是2017年9月以来的第一次。专家说，如果北韩真是这样做，美国应该是巩固朝鲜半岛周边的防御。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麦克斯韦尔表示，美国必须要展示出战略保证以及战略的决心，在今年北韩发射导弹的期间，美国一直是这样做。根据白宫发表的联合声明，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5月21号的峰会上同意部署美国战略资产，以面对北韩破坏稳定的行为而加强威慑。战略资产包括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两位领导人仲同意开始讨论扩展朝鲜半岛周围的联合军演。在拜登离开首尔继续亚洲之行并且访问东京的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入了日本海的南韩防空识别区，靠近但是并未侵犯南韩的领空。中国和俄罗斯最近还加大了在日本附近的行动。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柯布表示，华盛顿和首尔应该是举行更多的军演，并且向该个区域派遣一支航母特遣队以及是一艘弹道导弹潜艇，以发出信号告诉北韩方面知道使用核武器将会有代价。南韩军方在星期六表示，韩军在日本冲绳附近海域发起了和美国的军事演练，而且有一艘美国航母参加，这个还是四年多以来的第一次。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尹锡悦的前任文在寅总统曾经努力推动朝鲜半岛南北方和解，在文在寅任内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不是被缩减就是被取消， 平壤市呢啲军演为入侵嘅前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副总裁兼南韩研究事务主任车维德，在乔治 W 布殊总统任内曾经领导过美国和北韩的谈判，他表示包括日本在内的三边演习亦都将会有助于威胁中国、俄罗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是不可以采取单边行动方面，这个因为南韩和日本的安全威胁是彼此相连。车维德补充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在空中和海上侵入南韩或者日本，两国都应该是感到关切。专家还表示，如果平壤进行核试验，美国的回应措施应该是包括对在中国以及俄罗斯境内运作支持北韩武器的项目的实体及个人实施单边制裁。曾经帮助起草2016年北韩制裁执行以及强化政策法案的华盛顿律师斯坦顿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洗钱网络在海外有数以千计的代理人以及是仿制公司。他接着说，他们当中有很多在俄罗斯以及中国，多数由已经被联合国作出指定的实体控制，必须要禁止他们进入国际金融体系。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两国在5月26号封杀了美国主导的一项呼吁追加制裁北韩的联合国决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大使在5月31号的记者会上便表示，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美国将会推动增加制裁。不过即使是北韩当局进行了是核试验，北京和莫斯科都不大可能允许通过另一项制裁平壤的决议。而中俄两国曾经在2016年以及2017年针对平壤的第四次核试验投票支持联合国制裁决议。美国北韩事务特别代表金盛星期二在印尼雅加达通过电话会面表示，美国正在为联合国大会星期三的一次会议做准备，北京和莫斯科在这次会议上面将会有机会解释他们为何否决有关北韩的决议。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鲁杰罗表示，如果安理会继续在北韩问题上面陷入僵局，可以利用美国的制裁来落实联合国的制裁，将打击目标对准帮助平壤规避制裁的北韩、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和银行。普赖斯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和盟友的有授权，我们能够进行协调，就好像我们和该个地区的伙伴在防御以及威慑方面一起共事一样。加托研究所的杜格班多表示，华盛顿一般会施加单边的制裁，将这个作为是美国以及是北韩挑衅的第一回应。但是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在核试验之后是没有好的选项。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制裁未有改变北韩的政策，现时亦都不大可能会更大的作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迪马乔表示，如今我们看来将要进入一个紧张期，往最好的里面说，美国的选项亦都是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前所未有地发射了八枚弹道导弹之后，不久一日，南韩和美国就在南韩的东岸向海上发射了八枚他们自己的导弹。今次显示出南韩新总统尹石月会更快更坚决地回应北韩的导弹试验和挑衅，这个是转变南韩前总统文在寅的政策。文在寅减少军事力量的公开展示，努力降低紧张，维护和北韩谈判的机会。有部分分析人士就担心尹石月可能陷入挑衅的危险循环，令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更多的理由进行更大的武器试验。但其他人说，需要美国和南韩作出坚定的响应去压制北韩攻击，令到依赖美国保护的盟友可以放心。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的报道引述南韩军方说，北韩在星期日在35分钟内对海发射了9枚短程弹道导弹，继续北韩导弹试验的最积极一年。
作为回应，南韩同美国军方星期一上昼举行咗联合实弹演习，发射咗7枚南韩导弹同1枚美国导弹。南韩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今次的演习展示对挑衅来源以及他们的指挥和支持部队立即发动精确打击的能力和态势。尹石月星期一稍后在纪念南韩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一个仪式上说，我们的政府会对北韩任何挑衅作出坚决和强烈的回应，又说我们会确保保卫南韩人民的生活和财产不会出现裂缝。尹世月经常批评左倾的文在人政府试图与北韩对话是危险以及天真。尹世月要求采取实力换和平的政策，他不单止支持继续发展南韩军力，还加强南韩和美国的联盟。尹世月和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月的高峰会议当中讨论举行更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两个人并且重申美国致力于部署战略资产，可能是指能够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和舰艇。有些人担心尹石月可能走得太远，并没有必要地去挑衅北韩。尹石月在竞选当中曾经威胁说，如果攻击似乎迫在眉睫，就会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尹石月又说，他会要求美国同意一份核武分享协议，或者重新部署美国在1990年代初从南韩撤走的战术核武器，这个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快速拒绝。美国威尔逊中心北韩问题专家李伊说，尹世月更加咄咄逼人的方法可能会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升级，但是拜登政府会确保盟友回应是经过协调。李伊对美国之音说，尹世月政府对北韩挑衅作出迅速果断反应是很重要，不单止警告北韩，还令到他的国民和地区盟友可以放心，他的政府正在和拜登政府密切接触。李伊又对美国之音说，对每个挑衅作出回应可能会恢复2017年的紧张状态，只能够令到金正恩有理由加速实验。尹世月就职以来，北韩已经进行了3轮的导弹试验，其中2次试验之后，南韩立即发射了很多导弹。北韩在5月25日发射了3枚导弹之后，南韩和美国就从南韩的江陵市发射了一对导弹。但是江陵市一名消息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日目击至少20个飞行物的发射。而同时，北韩正迎接导弹发射最繁忙一年，北韩在3月发射了一枚2017年以来首次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和南韩官员说，北韩可能很快就进行一次核试。但是北韩早在尹石月就职之前就开始密集的试验周期，是说明出北韩正在按照自己的安排实验，不是对尹石月的回应。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的詹姆斯金承认，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可能恶化，但是他指出尹石月对北韩谈判表示了兴趣。詹姆斯金说，问题当然是金正恩是否有兴趣同南韩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认真考虑这个选项。而在这个出现变化之前，我们只能够无升级和边缘政策的风险。有人依然担心尹石月会对被迫在对北韩的每一次试验都进行回应，导致朝鲜半岛的武器竞赛加剧。而北韩新闻网站的南韩创办人奥卡罗尔就说，他担心南北韩之间的报复性活动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紧张。奥卡罗伊在他的推文当中说，他理解压制和演练的重要性，但是不要以牙还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航空母舰近日动作频频，在辽宁号航母完成远海编队训练之后，山东号航母就被发现甲板上有无人机群，而第三艘亦即是003型的航母近日就传出离下水不远。而同时，中国的智囊机构一份报告说，美中全面摊牌的概率正在上升，包括大型军事对抗。分析人士就说，美中关系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 M 型新冷战模式。 M 的一端就是双方都为全面军事对抗作准备， M 的另外一端就是两方都想尽办法压低这一场大型战争。美中关系在 M 的两个端点之间不断摆荡，紧张关系会成为新常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成军十年以来，日前在西太平洋海域完成了20多日的远海编队训练，不管是编队兵力定是训练强度都是历史上最大的，其中多艘护航舰亦都是老面孔，被认为辽宁舰编队操作已经日趋成熟，或者已经不再单是一艘训练型的航空母舰，而是一艘具有战备执勤能力的战斗型航舰。中国第二艘航母亦就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航母山东舰，就在前几日被发现甲板上出现了无人机群。美国军事网站动力 The Drive 6月2号报道指出，这些无人机看似是有两款的，一款就是大鹏 CW20 无人机，另一款就是长翼 CSC005 无人机。报道说山东舰上的无人机不似是具有高端性能的无人机，解放军海军有可能将这些无人机作为抗衡越来越大的小型无人机的训练和测试。另有传媒报道说解放军可能已经抢在美军之前将固定翼垂直起降的无人机部署在航空母舰上。至于中国第三艘的航空母舰003型原先盛存会在6月3号端午节下水，但最后并未如期举行。很多中国军事博主追踪发现，一架美军 RC-135U 侦察机在当日从冲绳加首立基地起飞，在上午9点钟曾经接近003航母所在的上海，并往北沿着江苏山东飞行，最近距离中国领海基线不到29海里。有人说因为美军不断抵近侦察偷窥来到搜集情报，所以003航空母舰并没有如期下水。亦都有人说003航母可能遇到技术问题，延迟下水只是解放军混淆外界的动作而已。亦都有人说可能是基于64政治上的考虑而延误。无论怎样，这样令到不少为一睹中国新航母下水而守候通宵的军事迷大失所望，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讲好了的003呢，不是今日落水吗？华尔街日报6月3号说，从卫星图像去显示中国的003型航母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甚至几日内下水，因为003航母的干船澳已经清空了较小的船只，并拆除了船澳作业的装置。就在10日之前，这些船只和作业装置都仍然健在的。分析人士说，中国最新的003航母下水将会使到中国海军能够扩大在公海上的军事行动，大幅提升确保近海利益的能力，同时亦都可以将中国兵力投射到距离中国更加远的地方，并反映出中国在扩大海军舰队方面的稳步进展。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003航空母舰，我个人的总结就是：第一是大，第二是新，第三是强。
他说003航母母舰，我个人的总结就是：第一大，第二是新，第三就是强。他表示，大是指003的吨位会比前两艘的航空母舰大得多。据了解，中国的新航空母舰的排水量为80,000多吨。辽宁舰和山东舰的排水量约为60,000多吨。新是指舰上使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包括电磁弹射、智能化综合配电系统以及舰载预警机等，都是新的。第三个强呢，则是指003型航母的战斗力强，会有更多的舰载机以及更频繁的起降能力，它的续航及保障能力亦都更加强。宋中平表示，003航母应该会由中国海军的055、052D 型驱逐舰、901 綜合補給艦，再加上其他驅逐艦和一些輔助戰艦組成航空母艦戰鬥編隊。如果是特運編隊的話，亦都可以加上075兩棲攻擊艦和071船澳登陸艦。台灣軍方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舒孝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003和001遼寧艦和002山東艦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前兩艘是滑跳式甲板，003則採用了電磁彈射技術，可以讓戰機攜載更多的油和炸彈在很短的跑道上加速，艦上亦都可以搭載螺旋掌動力固定翼的預警機和反潛機等，令到003航母的航空戰力做到最大的發揮。舒孝煌說，航空母艦能夠實現遠洋作戰，讓中國的武力更往外延伸，特別是可能突破第一島鏈，逼近甚至是穿越第二島鏈來到中太平洋。但是舒孝煌又這樣說，
海军的这个整个推向蓝水的过程中，它会不会逐渐转形成变成以航舰为主角作为它投射兵力，或者是这海洋上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是。
佢话中国海军整个推向蓝水的过程中呢，会不会逐渐转型变成以航舰为主角，作为它投射兵力或者是海洋上面作战的一个角色呢？我覺得仍然是有待觀察。五角大樓去年底的報告曾經指出，中國海軍擁有大約355艘艦船和潛艇，數量比美國的300艘還要多，被認為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海軍。但從航空母艦的數量來看，中國只有3艘，而美國就有11艘，而且都是核動力航母，差距依然巨大的。舒孝煌表示，虽然003航母使用电磁弹射系统，但它仍然采用传统的动力，不论是用燃气涡轮或者是蒸汽涡轮来到产生动力，都会有相当耗油的问题。因此003航母打击群在向外投送武力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在它的背后需要维持一条很长的补给线。舒孝煌以遼寧艦過去在西太平洋演訓10日的情況推算，遼寧艦在中途有換過一艘油船的，代表遼寧艦大概7日就需要換一艘油彈補給艦。但遼寧艦比遼寧艦更大，消耗的燃油就更多，尤其如果要維持電磁彈射系統的運作，它的主機就必須全時開機，再加上003載機的數量又比遼寧艦更加多，所以燃油消耗更大，這個將會是003航空母艦未來的作戰挑戰之一。台灣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創所所長宋學文對美國之音說，一般來說航母的一個使用周期是18個月，其中6個月就是執行作戰任務，另外12個月就是從事補給和維修。即使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下水，到它真正具備作戰戰力，最快都要2-3年，甚至5-6年以上的時間。換句話來說，如果中國三艘航母都服役，而且未來每日都要有一艘航母執行作戰任務，最快也都是2-3年之後的事了。他說，相較美國在執行任務的航空母艦有11艘，而且有些是10萬噸的電磁彈射系統航母，但中國只有3艘。從軍事力量來看，即使中國3艘的航母都具備作戰能力，但仍然沒有辦法去改變目前美國和中國在西太平洋不均衡的軍事實力，中國仍然不敵美國。不過他表示，航母出現在海上仍舊別具意義的，包括提升海上主動攻擊的能力，維護海上通道安全與國家利益，以及對其他國家產生威脅的力量。宋學文認為，未來中國003航母下水之後，雖然不會改變中國和美國的海軍實力， 但会带来政治意涵，亦都会在区域之间造成中国与传统既得利益之间的冲突。他继续说，
透过远洋投射军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会在南太平洋跟东协增加他的政治发言的分量，这是第一点，对中国是正面的。
他说中国透过远洋投射军力的方式，会在南太平洋和东协增加他政治发言的分量，这个是第一点，是正面的。负面效应就是因为他的航母会跑到去南中国海，亦都会跑到南太平洋，反而会深化升高和日本、美国、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矛盾。分析人士说，中国003航母并非针对台湾，因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可以使用驱逐舰、两栖作战舰或者是登陆艇就可以了。003航母真正要应对的是南中国海和南太平洋的冲突，但它亦都可以有阻止美军迟缓台湾的间接的功效。中国智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五月底一份题为《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的报告指出，俄乌冲突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美国开始加速布局，全面对中大围剿。未来美中博弈呈现三种可能性，分别是走向全面军事对抗的高烈度博弈，走向美中全面脱欧的中烈度博弈，以及美中紧张关系成为常态的低烈度博弈。该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放弃幻想，全力防范高烈度军事对抗的最后摊牌的可能性。不过孙学文表示，美中两国虽然彼此竞争，但亦都喺度避险。虽然竞争系主旋律，但喺一啲议题，譬如系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反恐等问题上，仲系有合作嘅空间噶。所以并未达到全面摊摆嘅地步。尤其美中两国都有足以毁灭人类嘅核子武器，一旦发生热战，人类过去长期建立嘅经贸互赖系统将会毁于一旦，以致交通系统、银行系统、运输系统、金融系统、健康系统等亦都会全部瘫痪。因此美中两国发生全面军事对抗的机会很低，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低烈度和中烈度之间做动态的调整，而低烈度的两国紧张关系将会成为新的常态。他说，虽然理性上来讲，美中发生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战争有时候是非理性的，也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理论，譬如擦枪走火。所以这个当中产生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两国认为全面战争理当不会发生，但不代表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为了预防这种高烈度的全面军事对抗，亦都喺度各自准备。宋学文最后话：，
他们一方面接受低烈度是新常态，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暗中准备，预防这个高强度的东西会发生。
佢话佢哋一方面接受低烈度系新常态，另外一方面佢哋会暗中准备好预防呢个高强度嘅嘢会发生。呢个系一个全新嘅对抗形态，我称呢个形态叫做 M 型嘅新冷战模式。佢表示，M 的一边是准备面对这场大型战争而启动全球军备竞赛，而 M 的另一边就是要准备压下这场大型战争。这个也是为什么近来美国对台政策总是有些令人雾里看花，一下子又同一中政策脱欧，一下子又说要坚守一中政策。未来这种忽明忽暗、忽冷忽热、又冷又热的情况将会很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